说声对不起好像很容易吧，可是有的时候就这么难说出口。说声谢谢好像容易些，可是常常要说又来不及了。生活历程中总是有来不及说出的歉意和感谢，而让人生有所遗憾。让叶树珊邀请您一起勇敢地说声对不起。点灯说声对不起，我要谢谢你。我是叶树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呢，我觉得我认识他很久了，但是我越晚就越敬佩他，因为他怎么有这么旺盛的活力跟他的创意力哈。那他现在本身担任的这个工作也是我非常羡慕的，因为呀，在我们政府中央单位呢有文化部，那在各县市政府有文化局，可是呢在趋势科技，哎，这个这么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集团当中有一个文化长哈，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趋势科技的文化长陈怡珍。怡珍好。
你好叶树珊，好久不见了。
就是啊，邀请怡珍来讲，其实我还背负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算 competitor， 因为你也主持广播嘛对不对？
我是业余的，
我也是业余了现在不过我觉得我很乐意把很多不管是他做 podcast 或者是做广播的人请在节目当中，因为大家真的切入角度不太一样啊。那怡珍呢，一开始我们既然叫说声对不起，我要谢谢你，我要先谢谢怡珍。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你也很小
啊。我们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那个时候我在中广主持节目，
对，
因为有一个单元叫做书香社会，
是的，
所以跟怡珍当时的天下文化，会有蛮多的互动。
对，
结果我那个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居然会有一个。因为工作关系而认识的朋友，还不是我的同事哦，是我工作关系什么，他到医院来看我呀，就是陈怡珍。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温暖呢？
因为你太可爱了，
哎呀，怎么
说起来是我台大的小学妹嘛，对不对？
我
在中文系，你在外文系啊，我很喜欢你啊，
哎呦，好，
所以呢，听到说哎有机会可以去探望你，在私底下的场合，
是啊，
很高兴的去了，
我就那时候好感动。我年纪也小，然后那生完孩子又是那种新手妈妈，其实很慌乱的时候就来了一个。不过那个时候你好像也不是以有经验的身份过来哦，你好像没有教我育儿经哦。
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一个3岁小孩的妈妈了，
已经是了，
对，
所以有过来人的身份。
但是我好像没有教导你什么，因为我不敢。
那个事情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之后呢？就有一大段时间呢，我们是没有联络的。等到我再见到陈怡珍的时候，他已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防毒软体公司的，那时候应该是叫执行长还是什么？
没有，我那时候算是全球副总，
全球副总、
就是、管人事，管那个行销。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完全都是看你写的书，我才知道。我就想，哇。这个陈怡珍，以前我知道他文笔很好，因为你们要出书都要介绍很多的文案，文笔很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经营事业也有一套。哎，
那个也有可能是因为文笔很好把他写的让你相信嘛。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也恐怕没办法捏造，因为就是亲身经历。好，等到那一段时间已经够 impressed 之后，一阵子不见，因为后来我去开始比较认识你的哥哥嫂嫂之后，这个人怎么又变成文化长？他又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在做的事情不一样。有一天，哇，我怎么听到陈怡珍在主持广播啊？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在不断的在调整你的一些角色，但始终不变的就是对文学的爱，对不对？
这是真的，
就是爱写。 嗯，好像爱写的人、嗯、这一辈子就是爱写了，
好像成瘾了、啊、还是怎么样哈、嗯？不过现在我很久没写了，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那个 iPhone 的关系吧，因为让你就在脸书上写一写就觉得可以交代了
啊，现在就开始是有效率的短篇了，是不是？
然后放照片啊、哦、这样子、嗯、
可是你在做的事情真的很不一样、嗯、那我印象里就觉得包括你在做企业管理的时候、嗯、你也会用一些创意力哈、嗯、我其实现在你把你的这种喜欢有点改变、嗯、有点不一样、啊嗯、那种特性也好、嗯、或者是你想做的这种某种的发挥、嗯、真的到了淋漓尽致嘞。你要不要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也许知道陈怡贞有主持广播、嗯、他也认识好多好多艺文界的人都上他的节目嘛、嗯、哎，来宣传一下你的节目好没问题、哦、
可是那个是有台的节目，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除了在教育电台我们也在 podcast 播也在 youtube 播，那我觉得教育电台国立教育电台、嗯、绝对不会跟民营电台去计较。嗯，
说得好。因为呢，其实我也曾经是国立教育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对，
我主持一个节目叫《文学四季》，嗯、然后每一季邀请不同的一个文学家，比如杨照啦，或者是陈逸之啦，哈、嗯，来。各主持一季，那我主持其中一季、啊、那主持了4年，那我现在呢还在中广公司，就是主持中广流行网啊，艺文放轻松、嗯、那个是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15、16年了哈，最初是跟、
啊、2019
啦、哎、对不起2009
哦，这么久啦哦 OK，
但是我那个是一个礼拜才一次嘛，
一次对、
每个礼拜六下午，而且是预录的啊，
对啊。
然后呢，最初是跟蒋勋老师合作、啊，因为我太爱听蒋勋老师讲《红楼梦》啊，讲唐诗宋词、苏东坡等等，
邀来，
对，我就请他来讲。然后中广的赵少康先生就跟我讲说：“可是我们的节目都要跟时事有关，不能只是教育，只是一直讲一个题目。所以他说那你来主持，我说哦好，所以我就主持前半段，然后就邀请一些艺文界的人士。那时候林怀民老师跟蒋勋老师也很鼓励我，他就讲说我们艺文界真的比较少宣传的管道，所以我就专门做艺文节目方面的广播节目，就是邀请文学作家啦，或者是演戏的人、音乐家、画家等等来上节目，就结识了很多好朋友，觉得很开心。
就刚好是你的兴趣嘛，对。而且这题目取得很好啊，放轻松，
放轻松很重要。我跟你讲，
那个、放有两个啊、一个放当然是放下，就是把我们心情放轻松嘛啊，然后呢放开成见，对吧？放宽自己。
对，
另外一个放你用的是放好玩，
好玩。
其实。我后来重新检视你在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哎，真的你很多事情都用放，因为包括你的先生也是他来上我的节目，我也觉得这个人真是放你的不得了，好多放，这很好玩，这很多趣味，
会变魔术啊，讲黄色笑话等等都很有放、
哦、他在节目里面是没有讲黄色笑话、
那还算很节制，
他是变魔术、但是太好笑了，就是这个。而且你们两个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调整在变动，前一阵子我问你说哎、你们张先生在做什么，说哦他在北越种树现在还是吗？
没有，现在回来在这个花莲有一个自己的庄园，然后种很多果树梅花、养了很多鸡鸭鹅家禽等等，然后也有一个自己的公益社会公益事业啊，就是弱水社会企业，是他创立的嘛，
是是上山弱水，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民宜基金会，那是他的名，张明正的名、我的宜陈宜、就是新台宜、
是
民宜基金会呢，是在帮助其他基金会的训练人才以及寻找资源等等、那所以他在忙那两个基金会，那我也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我的趋势教育基金会，然后是在推广文学跟戏曲的教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王浩威医师
是、
合创的叫做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对
就心理治疗的这样。
好，这是两个很蛮大块的。好，那我们先谈文学这一块、我们一开始讲你的艺文放轻松啊等等、 为什么是文学跟戏曲？
嗯，
这两个你自己回想起来跟儿时的记忆跟教育有关系吗？
哎，一定有哈，因为大概小时候就是在台中哈，那我爸妈都非常鼓励我们看书，然后常常带我们去中央书局，随便我们买什么书，然后就带回家看哦。所以从小很喜欢看书，
所以包括你哥哥你
弟弟
还有
妹妹
都是这样。
哎，然后而且在学校里好像常常受到老师鼓励。觉得比方说我很会讲故事，然后就上上台讲故事给同学听，然后觉得我文章好像也写得不错，常常被贴出来，那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就觉得说从小就说哎，我要往文学的路走这样子哈，所以后来就是也是读了文学嘛，
中文系。
对，那这是一个影响。那至于说戏曲哈，其实小时候就是住在我是集集出生的嘛，南投集集，然后那里就是有一个妈祖庙哈，庙前总是在演歌仔戏、
演
台
戏
啊、哦。那我姑姑常常带我去看戏，我就看得入迷。但是真正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应该是白先勇老师，因为他就是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人，对不对？我从小看他的各种文学名著嘛，《台北人》啊、《孽子》啊等等哈。然后呢，有一天碰到他，然后就是在天下文化的演讲场合碰到他，那高希君教授就跟我说，一阵你是中文系的，你去接待白老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文豪讲话了。那我一走过去真的很害怕，都差点给他跪下去了，崇拜他。但是他非常亲切，他就说他现在都在忙那个昆曲，那我就从此就是跟着白老师一起，然后学习了很多昆曲的东西，然后当然他就是把昆曲就是最文学的戏曲嘛，所以我想是从小的影响，再加上白先勇老师让我促成我真正的走入戏曲的制作，然后开始跟着他到处去巡演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然后现在自己开始跟台湾戏曲学院合作推广京剧教育。
嗯，真的环环相扣哈。
嗯，
那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家的张先生他是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看待？他是默默支持呢，还是会给一些意见呢？
我告诉你哦，当初开始我碰到白先勇老师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那一年我父亲过世、然后我们趋势科技呢已经在日本上市7年了，所以呢他Steve 也想要接棒，就交给
就是先生
啊、就张明正先生、董事长，然后他就交棒给我妹妹陈依桦。陈依桦本来他伊娃嘛，本来他是我们的科技长
哈、
然后他就很勇敢的承担了、就变成他当了执行长。那我就开始就是变成文化长，
就终于可以不要在第一线再去做管理了。
对不对？
对、是，
对，那文化长这个职位也是我
自己争取来的吧。
对，争取来的，因为
一般企业没有嘛。
对，因为当初Steve 就专任董事长，那我还在管人事那时候啊、那我就想说那他退了我也要退，但是我们的董事跟最高管理阶层 executive 他们就希望我留下来。
对，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也希望你留、
我不知道。那我就说哦，好，那我不要做这种人事管理什么，那给我一个位置就叫文化长好了，因为你知道文化长是从来没有过的哈。
对啊，
然后也就没有人可以定义你应该做什么，然后我妹妹作为执行长也很难做我的绩效评估、所以我磨得一个肥缺、
这就是这，我一开始就说我很羡慕你，你知道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人这么巧妙哈，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而且又是自己兴趣的工作，叫文化长。
对，
后来开始有一些企业好像也可以有类像人文长啦什么之类的。
对。可是其实那时候我本来只是想我就挂个名嘛，就文化长、就没有想到人家就开始一直问说那你文化长在做什么，所以我就必须给自己 create 一些
所以别人开始有一些绩效的评估，
总得要讲出来。所以我就讲了说哦，好，一个是对外呢， 当然就是代表我们公司啊，那跟希望能够把我们趋势教育、趋势科技内部的一些资源呢，跟外界的人分享。
是是。
那对内当然就是提升我们自己企业内部的文化。那企业文化很重要，就是它是凝聚人心的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团结合作，有一致的价值观嘛。所以就一直在内部做这些教育的工作，然后另外就是跟外部就产生了一个连结啊，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自己给自己取的叫文化长，因为借此呢就可以跟很多文人接触。那我就邀请蒋勋老师、白先勇老师、黄春明老师等等我非常仰慕的一些人。
可这些大师们你之前应该就认识了吧？
哎，多多少少了，
对啊，
但是就邀请他们到趋势科技来演讲，
拿了一个趋势科技
对文化长的这个大旗，然后说来我们的那我们趋势科技内部，我跟你讲哈，你要在科技公司推广文学哈。其实真的不简单呢，
他们会觉得不搭嘎，是不是？
他们就觉得很害怕，我不懂啊，我不懂这个，然后叫我去听什么呢？所以我要用很大的热情说这个很重要啊，它多好啊，先介绍他们来。然后结果蒋勋老师去演讲，他就在我们公司演讲，好快乐。他说：“你们公司的人哈，然后都穿着牛仔裤，然后穿拖鞋哈，然后就进来就往地上一坐，然后那个牛仔裤还破洞，然后还有头发是染来的，就很自在的一群工程师等等。那他讲什么，他们都笑得很大声。那我们那是第一场，那就好像打开了我们这些科技男对文学的戒心。他们就是很害怕说。”我看不懂啊，我也不认识啊什么，那后来就慢慢培养了一些兴趣，所以自己也觉得说哦，文化长这个职位真的是可以让企业内外有一个交流
啊，
那比方这些文学家到科技公司来演讲也是一种挑战哈，那他们也会特别准备一些比较平易近人的题目来讲，还蛮开心的。
很棒哎，这个也就是说透过一些方式哪怕你是自肥啊但是也真的就打破了某种本来是自己设的框架的樊篱，因为很多科技人就觉得文学我喜欢是喜欢，但是我不懂啊。
对，
那很多文学家也觉得要对一群科技人讲话啊，或者科技界的精英说话，哎呦，我说的他听得懂听不懂，
没错，
大概彼此都先有一个 barrier 在那边，那借由因为这个人就能文能武嘛，又可以在科技界然后当副总啊，又可以这样，又可以写一手科技一手文学啊，有一个好的桥梁在那边借接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有收获的感觉。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更那个的哈，因为我们趋势科技不是遍布全球有50几个分公司，那每次我如果去欧洲演讲哈，那我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给你们听，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文化长，然后去参加会议，那你又在那种全欧洲经销商会议那种非常 business 的场合，到底要讲什么？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孔夫子、老子、庄子，然后呢就把这个他们的精神就连接起来到企业去了，
会去连接，
是可以的嘛，很多都可以用嘛哈。然后比方讲种树啊，就是你种哈，反正这些，然后他们都听得很入神哦。然后最后那个评分哈还给我第一名，然后我老公就很生气说：“凭什么你讲的？”
对啊，变了半天魔术都没有
不过、就是、
因为为什么这是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但是你又做了 嫁接的一个桥梁，
对， 对，好像也可以国际交流一下。
那你这样的话有很多的这些翻译的部分你要下很多功夫
没错，
像钟啊树啊对不
对？
对，
对，那我就写给他们看，然后叫他们说这个字念钟，跟着我念钟，所以大家
你最好还要练一下书法当场写给他们看
不行，我的书法太烂了，写粉笔就好了
原来这个文化长，我本来以为文化长就是做一点连结的和文化的连结，没想还是要去全世界演讲哈，所以难怪你的 schedule 永远满得不得了。
不过那也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了，因为第一个就是很喜欢当 跟德夫人嘛，哈，老公去哪，咱们就黏着去，
跟
着聊，对不对啊？
嗯
啊，然后去呢，那你总不能不做事啊，哈，好吧，那我就讲一个故事啊，什么这样子，
反正爱讲故事，
爱讲故事，然后反正跟各地的经销商或者我们的员工都很好嘛，就趁机也去跟他们
趁这个广告紧一下，
对
对
对,
对。哇，所以你看，
所以好玩，
文化真的是、以前呢，我在台中市文化局的时候，我们的市长胡志强先生说，文化是一门好生意，他觉得文化是可以有获利的 profitable， 所以它是一个 business。 其实文化更是一个跟人沟通很棒的桥梁，
没错，
照说它也是跨国界 的,
跨国界的，
对，跨国界，跨种族的，也是跨宗教的哈、
嗯。
所以这位文化长真的很聪明，选了这么一个工作，那也实际上呢在运作上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但是我想对台湾的很多的观众来讲他们看到的趋势教育基金会是做了蛮多的推广，就是你不单单只是说 对外帮企业做连结，对内有做教育，其实你也帮忙做了很多的推广，让文学让戏曲啊更接地气，对不对？
我喜欢你这样讲，
更接地气，对，然后跟更多的 family， 因为还很多都还是那种亲子的这种设计啊，
对对对，
所以让他更能够跟每一个人的生活做一些连结。那你怎么去构想这样的一种铺
陈？其实我想，我大概就是很喜欢分享啊，因为大概从小虽然我先生最常骂我的就是你从小太好命，然后就是说不知天高地厚这样子，以为很多事情都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这样子。那我就一直有一种，其实有一种羞愧感啦，觉得说好像太好命了，拥有很多爱，有很多资源，我应该拿出来分享。那尤其对文学的爱，我觉得文学影响我这么多，然后给我那么多乐趣啊，启发啊，哈，所以我就觉得很希望跟人家分享。但是我也因为在趋势科技跟很多宅男在一起，他们可能就一直在理工方面耕耘，那有一颗文学的种子没有种进去。其实你一旦种进去，它就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对他们的人生其实也有影响啊。那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比方很多人他什么初中高中的时候都读过很多苏东坡的诗文啊，或者是四书五经都读过，但毕业以后从来没有机会再接触。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把文学用一种比较立体化的，比较也许通俗化一点的方式啊，然后来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尤其是现在的中小学生等等。所以我就跟陈逸之老师，就是诗人教授，还有我们的导演李逸修导演，我们就创办了一个叫做经典文学剧场，然后就把大文豪包括苏东坡、李白、杜甫、陶渊明、屈原等等哈，就把他们的故事生平跟诗词划入一个剧场中。那这个剧里头又有现代人，又有这个古代的文豪出现，然后互相交融。
你是个穿越剧吗？
穿越剧
啊，
对对对，
跨越时空的。
对，然后就说好像我们一做也做了十年然后今年已经第十二年那我们今年九月要演出的是李清照
李清照
你喜欢吧？
好，
寻寻觅觅的冷
清
清，
对，
凄凄惨惨戚戚。
太好了，
对，
而且这就又是讲说，我说陈逸真很有创意哈，很少人说在呈现经典文学作品的时候会有今人现在的人，然后跟古人然后做这样穿越的对话等等。
对，而且我还用科技我用那个透过 VR 然后看到了苏东坡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浮空投影什么这些都可以用的，
对
不对？可以用的太多了
为了让学生们对文学产生兴趣，那我跟
什么方法都可以用。
对，那我跟陈逸之老师呢，我们会在台上趁机的讲解一下这个词为什么这么写，他什么时候写的，所以也传播一些文学知识
然后再加上现在强调互动，对不对？所以
对
让这孩子们直接就可以参与这个剧后面要怎么走啊等等。
对，
所以刚刚怡真讲了立体化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些您在做很多的创作的时候都做不少的跨界跨界不管是跨领域跨媒材 还有就刚刚讲跨古今，
跨古今，
对对对对。那可是都成功吗？你怎么评量这个？就你刚刚讲说他，你希望他通俗化嘛，
对，
然后给能够在至少在不同的人的心里面种下文学的种子。
对，
你怎么去评估他的效果？
我觉得啊，文化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很难评估，尤其在短时间内。比方你刚刚说胡市长说文化是门好生意，那你用什么来衡量它是好生意？在我来说它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怎么样去衡量哈？但是时间的累积，
所以你的执行长真的不会去评估文化长到底
因为我也很少花钱呐、啊，我花的钱很少，然后我领的薪水也不多，
所以执行长就没什么话说了。
对对对，
还是好妹妹，好妹妹。
没有，不过我要举一个例子，是最近不是白先勇老师都在一直推广青春版牡丹亭，
对，牡丹亭，
今年是我们20周年，就是说他从他开始。制作了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然后在全世界各地到处巡演，到现在已经将近500场、然后今年是20周年呢，回到他们初心所在，就是在台湾台北的国家剧院呢、再重新演，那现在从卫武营往
一路演到、
一路演到台北来，
票都卖完了。
对，票都卖完，我不是在推销，真的哈。但是呢，我很感动的一句话就是白老师跟我讲哈，他说 ：“Jenny 啊，我跟你说，在这个之前，我还不敢说我们青春版牡丹亭有造成什么影响，是成功还是怎么样哈。但是到了20年的累积以后，我看到那些演员呢，是20几岁到现在40几岁，还坚持在岗位上啊，还演得越来越好。然后呢？”观众呢，从以前20年看的到现在都还回来看，而且还有不断的有一些高中生、现在的这个大学生等等年轻的观众都走进剧场看，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衡量文化的成功，你就是要有恒心，然后能够随时因时而改变、就调整，那坚持下去，这样的话可能时间的累积会产生一些影响。比方我的经典文学剧场也是做了10年以后我才敢，我就说10年了我不做了，停下来，就很多人一直来要求说、影响很大，为什么不演啦、我们啊，让我最感动的是有老师，因为我们都鼓励老师带学生进来，然后是推广的，所以免费嘛、那些有一些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以前是被带进场的学生，现在我是师范大学的老师，我在带学生进来看，你怎么可以不演呢？所以这个我想就是说只有靠时间的累积来说他成功，那失败的例子当然也很多。那我可能这讲对我老东家不太好意思哦，就是跟天下文化合作，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创办了一个叫做天下趋势，那是一个教育平台就是在电脑上一个网络平台，然后做教育，然后可以选课，可以计分等等。那我想我们是做的太早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说我到底是要卖课程还是要做网络平台。
那是在疫情之前吧？
哎呦，好早以前了，那已经我才刚就是大概2000年左右吧，2000年左右，
所以你看
很早以前。
一样，如果是2020推的话，你看刚好碰到疫情，所以很难讲，
很难讲。
但是就想说成败有时候也不是当下那个时候来做判断，
啊，
时间轴要拉长，
对
它的成效、它的影响力才看得出来。
对，
好，那每一位来我们节目的来宾都会介绍一首他最喜欢的歌，或者他对他来讲有影响的歌，你会介绍哪一首？
我会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做《武家坡》。那他是在讲薛平贵跟王宝钏经过18年之后在武家坡重逢的故事。但是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把京剧的唱法融入了流行歌曲当中，然后由一男一女对唱。那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然后又符合我现在正在推广京剧，然后能够进入现代的流行歌曲当中受欢迎，我觉得很高兴。
对，所以它不是京剧版哦，是流行歌曲版哦，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在下半段呢，一开始就要放给大家听。
一把力量，
好，
心亮天安，
好厉害！
三天。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你就宽恕了吧。啊啊啊！我的妻往事宝船。
感谢长记心头点灯与您一起，我要谢谢你。 刚才大家听的这一段《五家坡》，究竟觉得如何呢？这是今天在点灯说声对不起，我要谢谢你所邀请的特别来宾，趋势科技文化长陈怡珍特别选的，来跟大家分享他为什么喜欢。其实他的喜欢也跟他目前非常视为重要使命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喜欢是因为我现在都在推广一些京剧啊，京剧的表演艺术。那我们在自己的大楼里有一个小小的真剧场，那在国家图书馆的 B1 多功能厅，那我们常常跟台湾戏曲学院合作。那我自己有几个主要的演员，徐挺芳、秦朗，还有一些在台湾戏曲学院我资助奖学金的学生啊。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也会粉墨登场？
哎，这个我倒没有，我只有在
话剧、舞台剧，
对，我只有在话剧、
京剧还没有，
太可怕了。我
不过我觉得，以我对陈怡珍的了解，someday 有朝一日，他应该会在里面出现，
好，
我的期待吧。
好像有点太晚了。那我觉得京剧真的是很美，可是呢，也是跟文学一样，会有些人对它抱着一种恐惧的心态，就会说哦，我看不懂啊，哎呀，那个音乐啊，太吵啊什么。但是当我们在那公开的演出，然后请大家来看哦，学生来看，那我们都挑一些比较轻松好玩的剧目，比方说美猴王孙悟空啊这种啊，或者是比较多哎，对，朱露好老师带领，然后或者是比较多这种武功的戏，哎，那年轻小孩子也很爱
看不同的年龄层，
对对对，
性别也不一样，
对，所以就说武家坡就是京剧的一段哦。那其实我才刚想起来，它跟你这个节目有关，因为你不是要说谢谢你跟对不起吗？哈，那他一开始呢，他就讲说我不该轻言慢语啊，我不该这个质疑你的那个忠贞哈，然后呢，也只好请你宽恕我。
这就是薛平贵的忏悔，
对，所以跟你的点灯有关。
哎，那王宝钏这个时候的反应其实也考验的这个就古代女性的智慧跟现代女性是否有连结， 对不对？
哎，你有没有听出来刚才那王宝钏是谁唱的？
你要揭晓呗。
其实那是一个我现在最喜欢的男歌星，我们伟大的萧敬腾先生唱的女声。
你看看，所以我就说啊，为什么陈绮贞越来越年轻，你看她喜欢的其实跟现代的年轻人就是大概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喜欢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啊，因为你做接地气也好，就是可以跟年轻人做沟通，你自己要先 open 嘛。而且他这个结合就是在流行音乐当中有古典，
对，
古典的文学的元素，
对，
有京剧的元素在里面啊。
对，
但是我也要问一个问题了，因为现在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氛围哈，好像有一种那种逢古必反啊，文言文也不要了啊，然后诗句也不要了，那京剧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说哎呀八股啊，这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啊什么。所以万一有面对像这样的一种声浪，我讲声浪哈，那你会用什么方式来面对跟解释？
我会跟他们说啊，其实你现在讲的古典就是他们当年的时尚，
他们的当代，
那个时候呢是最流行的，京剧昆曲或者苏东坡的书文到处都在传写，所以古典其实就是时尚，那因为他当时候很棒很时尚，所以流传了下来，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时尚，
对，才能够哎，你讲的真好，
哎呦，
对，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才会流传下来啊。
是，
那已经几千年了，那个不该留的都已经淘汰掉了，所以这么好这么那个珍贵的资产怎么可以我们就这样把它抛弃呢？一定要继续啊，再把它发扬，然后从这个当中去学习，去截取精华，然后才能创新嘛。
对呀，哎，这样讲真好。其实，当我去一些这种古典文学也好，或者是像京剧啊，特别是并非创新版的，不强调声光的这种，老戏，然后看到很多年轻人哈，来看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那还有就是在舞台上也开始出现这样传承嘛，一些中生代的甚至新生代的演员，他们也开始逐渐的挑大梁，更重要的是在台下的那些戏迷，老戏迷或者新戏迷，都不吝惜的给这些出世提升的这一些台上的角儿，给他们鼓励，
对，
就算他有一点点小闪失，他也觉得很好，跟他叫好，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大家有一种氛围，我就是鼓励你，我就是挺你，
对，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说让我们生活当中多一些文学，多一些艺术，很重要的种子跟力量呢。
哎，没错，我也是每次看到这个年轻的观众给年轻的演员鼓掌，我心里就非常的激动。
连老戏迷也
哎，老戏迷
都称赞哎，进步了。
对对对，
他常常在看进步了，比上前年好多。我觉得那个很棒。
对，
上下的连接。
所以就像白先勇老师推广昆曲，那我现在我觉得在台湾就是昆曲演员比较少啊，那京剧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年轻的苗。 苗子，那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多上舞台，然后接受观众的鼓掌，就受到鼓励，他愿意留在这一行，因为那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就从小十岁就要所谓的做科练
练功，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种艺术啊。那他们都学成了，我们要给他们舞台，给他们鼓励，让他们有钱赚，这样子呢，这个才会艺术才会流传。然后我们也不要说啊，只是为了好像他们是稀有动物保存他们，而是要让大家都喜欢。所以我就会挑，比方说美猴王啊。东方神奇美猴王今年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呢，又会在我们台北士林的北艺中心大剧场再演出哈，因为太多人一直想说我们再看。那你刚刚说的传承啊，就是我也很佩服朱露豪老师，他是我们台湾第一美猴王，他演过上千场的孙悟空，然后全世界各地巡演。那他说他终于呢，在60岁以后找到了两个好徒弟，一个就是现在中生代哦30出头的徐挺。一个是现在还在台湾戏曲学院大三的秦朗、那他们三个人合演，然后演这个、美猴王，三个人演嘛，然后有大闹天宫啊、闹龙宫啊等等。那这个戏因为大家都认得孙悟空，那孙悟空又调皮，武功又高，然后舞台上呢神兵神将一大堆，然后逗趣的那个、花脸啊，什么巨灵神啊，什么马王都很逗趣、所以呢很适合合家大小来看、那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来，那我也特别呢就是说5岁以上的都可以进场。那有的父母会自己很想看，可是他因为有小孩子就不能进场，那我们都会在剧场里头先放一段鼓励大家，就是说看京剧不一样哦，如果你觉得很棒的地方就可以开始鼓掌，就叫好都没关系。哇，小孩好开心，因为他们不用好像进剧场啊、正襟危坐、不能讲话啊、他们就哇、很多跟着跟着美猴王就在那边跳起来那就创造一种很欢乐的气氛，
真好。所以好在这个西游记啊
对，
虽然大家很多人说啊古典文学越来越式微、好在这个西游记历久不衰、
真的，所以真是国际著名知名、
知名很好的媒介、所以经由陈一珍这样一介绍、除了九月份大家自己现在要赶快去注意之外、也提醒我，对呀、我们应该要把朱露豪也请来节目当中啊，因为他以前是、我在大爱台嘛，他以前是我们大爱剧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角儿、他演很多角色，因为他会客家话、所以他演很多的角色，而且我们以前一起到美国，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巡回在美西美东去做那个巡回公演、他都有上台来介绍美猴王、
他跟你讲一讲的比我精彩多
了，对，一定要约，好提醒我了，
好、
好。那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一句话、我是蛮感动，因为陈一珍说他因为自己太好命了、所以会有一种羞愧感，或者是有一种好像弥补，就是我这么好命， 我希望把我的资源可以跟更多人分享、不是每一位出生在这个、富裕家庭或者是世家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跟父母亲有关系吗？
我父母亲都是很慷慨的人、那他们、像我妈妈出生鹿港丁进士府嘛，所以家教非常的严格。那我爸爸出生是一个比较政商家庭，我祖父是、当年第一届的台湾省议员，所以等于家教都非常严格。可是他们，我爸爸妈妈就刻意的说他们协调好了，我们对我们的小孩绝对不要这样约束，这样严格、我们要开放，
这是让父母亲他们的共识、
他们的共识、
难怪你们到书店
对
什么书你们选的都可以，
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都非常的支持我们任何的决定、那我可能就是从小就觉得常常看到同学有时候被打、被爸爸骂或什么，我从来没有这些。那我想是父母给我很充足的爱，
真的
让我觉得对，就是觉得说这个爱也应该要能够跟人家分享。
真好，这位在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被宠坏，也并没有因此而恃宠而骄，反而想要更多更多的分享、那刚才还讲了一句关键话，就是当年这个屏东的一位 穷小子娶了这位这个世家的这个女子啊，对、嗯，那所以他有时候不理解嘛，他有点不理解，他就说你太好命嘛，对不对啊？
对，
所以你们夫妻的相处就是、嗯、一开始哈、嗯，你要跟他结婚的时候，嗯、他是属于不能讲身无分文，就是在没有什么资源的状态。你那时候嫁给他，爸爸妈妈也是全部都支持。
其实还好哎、欸，他那时候他爸妈已经在经营，在屏东经营一个保龄球馆、
嗯，
所以其实算是中上家庭、
嗯。
那我家跟他家，因为他妈妈也是籍籍人，我祖父我们一家是籍籍人，所以其实是世交，
嗯哼，
所以就说三代都非常熟识。那并不是像真的一般人想的说我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哦，其实是世交了哈、
啊。
那我们俩其实小时候就一起玩过、
啊、
但是、他跟我哥哥同年同月生，所以他们两个常一起玩，那就不理我，把我撇在一边哈。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以后、他爸爸妈妈带他到我家拜访这个长辈，就是我祖父祖母、
啊、哈哈，
那我在那儿，所以我们两个人就
重逢、
重逢。那时候我已经、大二，他已经大四、嗯
啊 okay.
那然后我们没有一见如故、哦、我一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
小时候不理我的，
对，然后就说哎、欸，你是乔生啊，怎么、那
個、怎么黑
讲话什么，反正就觉得他很奇怪，然后呢他大概、他就说哎、欸，你读中文系啊、哦，他前任女朋友也是中文系，然后呢然后说他跟他同住的那个、是一个英国来的记者，那个记者呢他可以拿回很多禁书，他就问我说、啊、你读中文系你有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你有没有看过老舍的书，我说没有，我没看过、啊、说你要不要到我家来看、
哎、呀呀呀，
你借我吗，不行，你不能出我家，你只能到我家看，
好聪明啊，
对，所以我们还是因文学结缘、
啊、结缘、哦、所以你现在在做任何文学的事情他都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反对、嗯、
对，他文学的事情他不会反对啦，那戏曲的事情呢也是因为白老师的关系嘛，他觉得哦，就是文学跟戏曲是在一起，他等于其实我们俩都是这样，就是说他带我走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科技世界、
就是、科技世界还有经营管理，还有全世界跟全世界的人打交道，那我带他走入的呢就是文学的世界还有心理学的世界、啊、跟认识荣格的这个课程等等、啊、然后还有就是戏曲嘛，他最初也很愿意陪我看的，但 最初就是说看
刚开始的时候、
对牡丹亭啊或者是美猴王这些他很愿意，但是后来因为他自己很容易过敏，然后就是 COVID 的时候、都不敢进剧院嘛、
okay.
所以现在他比较忙他的两个基金会，那我也就、比较专心在戏曲的制作跟文学方面的这个沟通交流、
所以夫妻呢固然应该是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话题，但是现在有各自不同的重心、对不对、他又喜欢种这个种那个、种树啊，种各种植物啦，或者养各种动物、对不对、所以他也有不同的这个空间
对不对
好，夫妻有各有不同的空间、
嗯、
那你现在回顾起来每个人都羡慕你的生活，都觉得你做你爱做的、而且你可以透过你爱做的事情又可以利益别人、影响别人、带给别人很多很多的这种启发跟学习、你有什么觉得还想做或者是回顾起来你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
说真的是我是无怨无悔、那个怨也是愿望的愿、就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愿望、
是
人已经没有希望了，好像什么事情
我觉得不是、
都
你是经常会有很多想法的不太可能无怨无悔无悔我相信
对，当然 我希望说 我在推广的文学跟、戏曲呢这两个非常棒的中华民族的资产能够永流传、然后甚至能够、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去年呢我带了、美猴王到新加坡演出，也是造成他们那边很多轰动、那今年的十一月呢我又要带美猴王到日本横滨去演出，那、那边叫孙悟空，因为大家都认识孙悟空、那我是希望就是、 你看吧，每个人都会说我们希望世界和平，是真的，现在这个世道啊真的很需要世界和平。
是，
那你要怎样和平？如果长远来说，真的需要互相沟通，互相了解，至少知道一下说原来你们是这种文化，这种想法、哦、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呢也能够传扬出去，那不是为了要宣扬国威或什么骄傲，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彼此之间的一个沟通跟了解、嗯、
呀，
就像渺小的行动，但是伟大的愿望，
而且要靠时间的累积，
没错，
就持续一直不断这样做。
对，
所以你看现在陈怡贞只要讲出他的一些计划，大概都是好几个月以后，但是早就已经先都铺陈好了，都是规划好了。对、嗯、那因为也对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一种投入、
嗯、
累积了时间也这么长、嗯、就是持续一直不断的做就对了，
对，
对不对啊、
嗯嗯？
好，我们刚听了怡贞讲他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嗯，应该可以归纳出你应该会去感谢的人、
嗯、
包括自己的父母亲了，
对、
啊、包括白先勇老师了、啊
嗯、
等等、
嗯、
那你有曾经想要抱歉但是、嗯当时没机会，你有会想要借今天这个平台做点弥补的吗？
哎，我来上你节目就有备而来，因为你说要谢谢嘛，然后要对不起，那我真的认真的去想啊，我真的要谢的，首先要谢天谢地，好，就是
真的
我觉得就是天地把我生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谢天谢地。
是，
那再过来呢就是君亲师，天地君亲师嘛、
嗯嗯嗯、
那亲当然是父母亲，我刚才讲过谢谢他们给我无尽的爱、跟宽容。那君呢，现在不是国君就是我老公
夫君、
你的夫君那我也是要很感谢他带我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也是很信任我的，让我在这个科技业里头发挥我的文学文化，去凝塑这个企业文化、哦、这也是我非常感谢他能够支持我在文化文学各方面的这些作为、哦、那君亲师嘛，师真的要感谢老师更多，第一个让白先勇老师影响我最多，另外还有我的国学老师辛逸云老师
啊，辛逸云老师教过你啊、
哦、没有，他是我之后，
他不是我们建中的老师吗？
对，建中，然后北艺大老师、然后他一直教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等，那我去那个、中山堂台北书院林谷芳老师的台北书院、上他的、老子跟庄子，
是你大学毕业之后才去上的、
哎、退休以后，他退休以后了很久，但是呢、那时候我也才从科技业退下来才有时间再回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四书五经等等、然后另外还有黄春明老师，我也要谢谢黄春明老师、因为他的人生观，他那种乐观的哈，没有年龄意识，然后拥有怀着一个童心这样子的人生态度，然后给我很多鼓励。每次我在国土演戏，他都跟他太太师母哈一起来看戏，然后给演员很大的鼓励。所以真的我碰到很多很好的老师，都要谢谢他们啊。那你要说对不起的事情，我觉得我真的认真的想，最要说声对不起的是对我的两个儿子。那我其实24岁就当妈妈了，那时候我很年轻，然后又一个人就是跟我先生两个人在国外，那他在打拼他的事业哦，在上班，那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哈，所以我觉得我太年轻，不懂得怎么做好一个妈妈，那对他呢就是感觉有很多抱歉，比方说我那时候竟然让他用奶瓶喝可口可乐，然后把他牙齿都搞坏。
哦，这个妈妈怎么这么有创意为什么会用奶瓶喝可口可乐？为了让他不要哭，是
不是就觉得自己爱喝，觉得也应该给他就这一类的事情就没有把他照顾好。然后之后呢，我是隔了6年之后，我在天下杂志做事的时候，我生了老二、第二个儿子啊，那已经相隔6岁，
所以就那时候来看我的时候，
哎，对对，
我生孩子的时候你来看我是生第二个，
对对对对，然后 对于他们两个就是说后来我跟张明正两人就一直投入创业当中，不停的创业，然后又因为我们创的是一个比较国际性的事业哈，所以经常离家不在。那我大儿子就被赋予很多照顾弟弟的责任哈，虽然有保姆等，但是他要带弟弟读书什么，那我真的很感谢他一直帮我负担了很多这种教育弟弟的责任等等，那也因此可能让他变得比较保守，因为怕冒险嘛哈。可是他现在自己有四个小孩，那我看他照顾他们那种尽心尽力，我就会觉得很抱歉，就是说当年我们都没有这样对他，可是也许他对他的小孩就会特别用心。那对小儿子的更大的歉意，就是因为有哥哥带着，我就觉得我更可以不用管他，
更放了，
然后都美其名为放你自由啊！你们自己男生嘛，儿子哈，一定要独立，所以等等没有很。然后有一次呢，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一篇文章，他就写说，他们说要写一个小说，他就写说他是一个孤儿，然后在外面流浪，然后只有一个什么哥哥带着他，我看了好伤心，好生气。然后但是我就心里想，原来他有这种想法，那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他们两个感觉很抱歉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或者说自己喜爱的东西，自己的发展，很自私的把他们交给别人，或者说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互相照顾啊，那没有尽到很多的保护或者教养的责任，
所谓的母亲的责任，
真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跟张董事长张明正先 Steve 也给孩子立下另外一个，不敢说一定是叫典范，但他们会看到另外一种模式，对不对
啊？其实这也
是可以选择的，
这又是另外一种对不起的地方，因为就是多少我们两个算比较公众人物，那作为这种的小孩又有另一种压力，是不是？
没错，
所以他们两个目前都在创业，但是我都不出面，然后也不希望说人家提到
知道说他们的爸爸妈妈是谁。
对，那对儿子们，妈妈对不起你们，不过我会好好的补偿，从此呢常常带着你们看戏，然后我们多一点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是，记得把孙子也一起带着，三代一起看戏，一起呢看看妈妈的文学剧场，妈妈如果上台朗诵诗也好，跳舞也好，唱歌也好，
都要给我鼓掌，
就要看看妈妈的另外一面，她不是那个只会用奶瓶喂可口可乐的糊涂妈妈而已，她其实是很可爱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算算也有三十多年了，当年的陈怡珍很温暖，但是笑声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频繁，比较严肃一点。现在的他更放得开，我觉得这种自在，放下也好，放宽也好，放远也好，
放轻松，
放轻松，又来打节目，把眼界放高也好，总之呢，现在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自在，让人羡慕的。那我们从他的点点滴滴也可以知道，一切都不是平白得来，是真的有付出努力的，而且有一个理想在，很多事情就会成为一个不断往前推动累积的一个动力，因为你真的喜欢，真心的喜爱。我相信你两个孩子现在跟他们的爸爸一样，知道全心全意支持就对了，好不好？ OK，
谢谢
我们的陈怡珍文化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
拜拜。
道歉永远不嫌晚，点灯邀您一起说声对不起。